今天正道的经文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至十六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喜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不要自以为聪明。
大家好，谢谢。这个月开始呢，我们是讲自我观。我们这年的主题呢，就是观念的纠正，观念的更新。这个月我们讲自我观，这是个比较少讲的题目啊。那么我今天只是讲一部分啊，还有其他的东西呢，就是由其他的两位讲员来继续讲了。这个自我观的东西，你看这个图画啊，都挺有意思的。就是很多人看自己呢，不是把自己看得太大了，就是把自己看得太小了。那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看自己看得不准，那在教会里面就引起很大的问题啊，在教会以外也会引起很大的问题的。那么很多基督徒都有这个很大的问题的啊。好，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的信仰的对象是神，这个是我们个个都肯定的。这个对象是神，但是我们往往对自我呢就把握的不好啊。那当你对自我把握的不好呢，会是一场灾难，我告诉你。哎，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长期呢在中国呢没有心理学这科，在大学里面到今天还是不重视心理学的。以前我们说人是只有阶级性，没有普遍的人性，这是共产主义说的嘛。但是其实是有普遍的人性的而每一个人呢也有他的个性啊。好，那么对基督徒来说呢，也有一个大问题，因为很多基督徒呢讲得很属灵，他说我什么都不行，我完全是犯罪的，我是一个罪人。我们承认基督徒是个罪人，而这个罪呢，圣经说我们是罪人呢，并不是说我们什么好处都没有， 不过是那个罪呢是个致命的，最后呢这个致命罪会毁灭你的。但是是不是我因为我是个罪人我就没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都没有呢？啊，我们看几段经文我们就发现不是的。啊，我们观看一段啊，就是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那里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啊，保罗在这里说，在我里头没有良善，并不是说一点良善都没有，因为他界定了说在就是在我肉体之中。圣经对肉体这个词是有个特定的意义的，不是那一块肉，肉体就是那个犯罪的我叫肉体啊，在那个我里面是没有良善的啊啊。好，那么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呢，罗马书二章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就是不信耶稣的人，他有个良心，他有个写在心里面的律法，他有的时候是顺着这个良心去做的。所以人也会，很多不信主的父母也知道怎么样对儿女好，是不是？很多老师就算不信主也会对学生好的，你也会对朋友好的啊。所以他们是虽然自己没有犹太人那一套写下的律法，但是他也会顺着律法来行的啊。所以就是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啊，就是他们的良心。所以一个罪人嘛，也会做一些好事的啊。我们再看这个啊，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怎么说呢？说你们虽然不好，耶稣首先说你们是有罪的，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所以不好的人也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就是说一个不好的人也会做一些好事的啊。所以并不是一面倒的否定我们啊这个人的人性的啊。以弗所书那里说，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行为上的旧人，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呢有一个旧人的啊，那个旧人是不好的，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他也不是全部坏，他有一个致命的东西叫罪，但是他会越变越坏，渐渐变坏。但是呢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向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哎，这是一个基督徒呢有新的一部分，有新人，也有一个旧人还在那里的。所以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混合体，不是一面倒的，就是个罪人，我们也是个新人啊。好了啊，当然关于这个自我观呢，我以前看过一个很短的一个小书，写得很好，那个小书就叫他是谁我是谁，就是假如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我们也很难知道自己是谁。这个福音的单章写得非常好啊，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留待其他的讲员来讲了。今天我就是要大家把握我们自己啊。好了，那我们怎么样看我们自己呢？我是谁呢？我怎么样处理我自己？怎么管理我自己呢？今天我愿意分三个阶段来看我们自己。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献上自己，这是根据刚才的那一段圣经。其实罗马书十二章啊，我听过很多人讲，我自己也讲过很多次，应该在这里可能也讲过，应该在这里其他的讲员张牧师、小东姊妹可能也讲过，我都忘记了但是应该讲过。我今天是用一个另外的角度看，用这个自我的角度来去看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啊。首先我们对自己要献上自己啊，因为十二章第一节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身体就是我们自己啊，首先我们要献上自己，这种献上是回应神的慈悲。所以圣经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们献上不是我的功劳，你看我多棒，我把自己完全献给主了，不是啊。圣经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并没有什么功劳可言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神对我们是慈悲的，他白白的叫我们因信称义，不用什么付什么代价，耶稣就替我们死了，我们相信他就可以称义了。并且一直罗马书讲到第八章的时候，万事还都互相为我们效力啊。第九章开始讲以色列，神不光是对我们外邦的基督徒有慈悲，对以色列还是有慈悲的，到 到了时候以色列也要相信这个耶稣的。所以第一章到第 十一章都讲到神的慈悲，然后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所以我们是献上自己，是回应神的慈悲，不是自己有什么功劳啊。那么当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啊，对，回应神的慈悲啊啊，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献上自己之后呢，我们要掌握这个侍奉的意义啊。刚才那段经文后面那里怎么说呢？你们如此侍奉，上面说将身体献上，然后说你们如此侍奉。一般来说呢，我们基督徒呢把侍奉这个词啊变成什么呢？我假如我问你，哎呀，你在你的教会有什么侍奉啊？就说你在教会里面有什么事给你做的，叫做侍奉。但是这个词其实是用错了，但是我不去计较这个东西，因为我是读语言的，语言有的时候呢是一个词本来是这个意思，后来把它扩大了，那我们也接受啊。侍奉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圣经的意思啊，原文的意思是献上，一个献祭的仪式叫侍奉。所以你查原文呢，我不是抛原文啊，它假如你们英语好的，它原文叫 liturgia， 英文有个字叫 liturgy。 什么叫 liturgy 呢？就是在教堂里面就是敬拜的仪式叫 liturgy， 在这些圣公会的这些传统的教会里面都有个仪式的，就是说那个献祭的仪式叫侍奉。所以侍奉是什么？侍奉就是献上。所以圣经说你们如此侍奉，他首先说献上，然后说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侍奉就是献上。所以侍奉在圣经的原字里面不是说你做什么，乃是你有没有把自己献上。哎，这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当我们把自己献上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个变化的啊。所以圣经说我们的心意就会更新变化，这是第二节那里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特别是圣经讲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往往喜欢加另外一个词叫风俗，这是以弗所那里说的，不要效法世界上的风俗啊，就是流行什么流行名牌我们去买名牌流行同居很多人就不没有结婚就同居了啊，这个流行的东西，对于这些流行的东西呢，我们都要经过一番查验的过程。所以这里说叫你们查验，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坏的，但是你要查验，看看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啊。这个过程呢是需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不是一下子能够看得出来的，因为我们献上自己之后有新的标准了。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啊。现在大家都有电脑啊，电脑这个东西呢我也用，我准备这边倒也要打电脑的啊，那么很好用啊。但是电脑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好呢？你们知道电脑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不好的啊，有很多就是不好的东西在上面，你是不应该看的，也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你不应该放进去的。有很多人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放上那个电脑里面，我不知道叫微信还是叫什么东西的，那英文叫 Facebook， 很多人把一些不好的东西都放上去了。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手机，你们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说我自己很落后，我不用手机的啊。其实我说落后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也不是谦卑的，这就是一个另外一个词啦，就是一个低调的词啊。其实我是故意的啊，因为我不想让那个手机来骚扰我。我做事情我要很集中的，你个手机动不动就响了，我觉得很骚扰啊。那么你要打电话给我，就打电话到我家里了，我不在家，你就以后再打来了。但是阿德雷德的教会那边给了我一个手机啊，他要跟我开会，所以我常常用着手机来开会，看着他们的样子的，我觉得挺新鲜的啊，这样子的啊，就这样开会啊。但是呢我有那个手机呢，每天早上把它打开啊就糟糕了，忽然间当一声，我就看什么东西啊，我就往往呢就是失去了那种集中的能力啊，所以我是故意不用的，我就放在那，他当一声我就算了，不理他了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我认为我侍奉神需要一些集中的，我不反对大家用啊，但是这是我个人对风俗 流行什么东西我们就是要有个更新而变化。我也不把这个东西全部一定是把它完全的否定。最近这几天在英文的报纸 Herald Sun 登了一段消息，我很高兴的。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在每年在墨尔本有一个喜剧节，你们知道吗？ Comedy Festival。 我没有去过，但是我知道在那里专门搞笑的一些喜剧啊，但是那个喜剧里面有不少那些内容啊是取笑教会的，取笑基督徒的，不少是那样子的啊。我们基督徒被人家取笑已经取笑惯了，是不是？但是这一年呢就不同，有一个英国人他来被邀请到墨尔本来表演，他在报纸上登，他说我是个基督徒啊。但是他怎么样呢？他就说了一个笑。但什么是基督徒呢？你看只有搞笑的人才懂得这样的表达的。因为我自己以前在电视台工作，我是专门搞笑的，可能大家很难想象我是专门编一些搞笑的话剧的但是我编的就是一些健康的笑料，不是那肮脏的那么这个人就说，他说基督徒呢就好像一个苍蝇，苍蝇是个不负面的东西一个苍蝇在一个屋子里面飞来飞去，窗都关了他说假如我在这个屋子里面也挺舒服的，但是他说我本来可以被那个主人用那个叫什么
拍子
一拍子打死的，但是呢不知道是谁把一个窗开了，故意放我出去，他说这不是我就自由了。他说我不是，他说我不是那不是我的功劳，那是有人把我放出去的。他说基督徒就是那样子。那他这样子呢，竟然这个报纸 Herald Sun 把他登出来的。Herald Sun 本来是反对基督教反对基督徒的那么他也把他登出来了我看了我很高兴墨尔本很多基督徒看了都很高兴。你看我们不能说搞笑这个东西，这个是属于魔鬼，就是属于世界的。他用这个方法来表达他的基督的信仰。我觉得我们不会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不会把自己说成是个苍蝇。唯有那些搞笑的人才懂得用这个方法。我觉得他挺精彩的所以我们不要把一些的风俗的东西全面的否定，但是也不能把它全面的接受，是要经过一个查验的过程了。好，那献上自己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掌握自己，这个就更困难了，这个是个关键掌握自己他说我凭我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个是最困难的，怎么样看自己。很多基督徒的失败呢就失败在这里，就怎么样看自己，他不懂得怎么去看自己。那么圣经说怎么样看自己呢，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凭信心来看自己，就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三节到第五节凭信心，我凭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按照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来看，看着合乎中道，就是看着刚刚好。那么这个信心是什么信心呢？这个信心不是对神的信心，当然也可以包括对神的信心，但是这个信心是自信心，因为这个信心用来看自己的，不是用来看神的，看自己的，所以这个是自信心的问题这个信心也是对神的恩典的回应，因为保罗说我凭着所赐给我 的恩劝你们，对你们个人说，是回应神的恩典，就是一切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领受的，从神那里领受的包括我们的自信心也是不一样的，它有个分量的，所以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原文是分量，神就是你有 80% 的信心，你有 70%， 你 50%， 神分给我们的这个自信心当然这个自信心往往与你的家庭背景也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就很重要了，因为今天有很多人他的自信心明明只有50分，他就以为自己有80分，他就做的是80分的事，那就糟糕了 啊啊、那么倒回来呢，就是自己把自己看得太低了，这种人比较少一点啊，所以剩多数是什么？多数是过于的，所以啊、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大部分人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看得过了啊，那这个就是教会很多问题的所在了，哎，很多教会里面产生问题，就是有不少的人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嗯。你明明是50分，你把自己看是80分啊。那么而且呢，你想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呢，必须要有一种身体感。所以第四节那里说，就是我们一个身上有好多肢体，整个教会是一个身体，我们是一个肢体，我们是属于教会的一部分。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不能够去嫉妒别人，他有80分，所以我都很嫉妒他，我就要压住他。哎，很多教会是那样子的。因为他没有肢体感，没有身体感，啊，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的信心是不同的，不要去嫉妒别人。对于这个信心的问题啊，我容许我在这里用一个例子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张牧师在英语堂那边讲到啊，最近在礼拜一的时候，张牧师在英语堂也讲过一次道，你知道张牧师用英语讲道的时候，我去听过。那些洋人也是这样说的，啊，大家知道我是讲老实话的，我的英语比他好得多，我讲英语的是可以完全不错的，我写英语讲的是可以完全不错的，但是张牧师讲英语呢是有错误的，错的不少，啊，但是呢，你不要看他，他不用讲稿的，他讲中文讲到也不用讲，我英文中文都要讲稿的，没有讲稿我不行，因为什么？我就没有他那个自信心。他用英语讲到不用讲稿的，哇，他就是这个讲稿都在脑子里面，而且呢，虽然有很多错误，他每一句都很清楚的。你问问他的洋人，每一句都很清楚。他虽然有很多错误，他每一句都很清楚的，而且内容还很好。你说为什么是这样子？自信心。哎，有人那个英语比张牧师更好的，也不敢用英语讲到了，因为自信心不够。哎，所以这个自信是很重要。你没有那份的自信，不要勉强。我见过一些勉强的人，很糟糕啊，千万不要勉强，因为你会很别扭的。你上去啊，除了信心之外呢，还要凭什么呢？凭恩赐看自己。你有什么恩赐？今天我们说恩赐就是才干，你的恩赐用在神那里就是才干啊。圣经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等等，那这是另外一个看自己的方法了，就是看你的恩赐。当然这个恩赐也与信心配合的，就是说假如我没有某一方面的恩赐，我就不做那个事了，我有这个恩赐我才去做。好比说在教会里面，你千万不要请我去管钱，我不能管钱的，我管钱肯定会有错误的，我家里的钱也是我太太管的啊，所以其实啊，有些人以为啊，我以前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曾经赚过不少的钱啊。后来做传道人，就收入低了很多。现在我退休了，收入又低了很多。但是，讲句老实话，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分别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赚钱多，我回来把钱全部给我太太，她再给我一些零花的啊。那么后来我做了传道人，我也把全部的收入给他，他也给我一点零花了。今天我退休了，那就退休金我也全部的给他，他也给我一点零花了。我得到的还是那么多，没有什么分别。所以我不觉得自己什么牺牲啊，没有分别的。我不会管钱的。啊，我的钱花光了，我说老婆，我的钱都花光了，你给我20块钱吧。就是那样子。啊，没有分别。啊，那我不会管钱。我们教会去年办了一个营会，你千万不要叫我办营会，你叫我做这个营会的总管呢，我肯定会弄得乱七八糟的，我不会管事的，那不是我的恩赐，我就不去做了，是不是啊？当然我就做一个营主任，多威风啊，是不是？但是我不去做那个，因为那不是我的长处啊，所以啊，就是恩赐这个东西啊。当然有些人我不知道自己的恩赐在哪，你可以试一试，试一试这个试试那的，慢慢你就知道了啊。当你去做的时候，这个恩赐往往会得到别人的认同的，别人的印证，别人说啊，你做这个做得很好啊，那你就知道你有这个恩赐了，你做得很开心 别人认同啊，特别是教会里面一些教导啊、传道啊、接待的工作，很多工作带领查经啊，你要有这方面的恩赐的，你没有这个恩赐，你就不要去做。有一位姊妹啊，不是我们教会的，她其实没有音乐的恩赐的，但是她在教会里面就弹钢琴，不是我们教会的啊，你们放心啊。她在教会里面弹钢琴，哇，弹了十几年，她还教钢琴，但是她的钢琴弹得很糟糕，每一次都错得不得了的，啊，好比说有一首歌曲，随便举一个例子啊，你真伟大。何等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最后这两句是这样的吗？他弹的会怎么弹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会这样子的哦，那是怎么唱啊？每一次都是那样子的啊。但是问题是教会有别人弹的比他好得多，他不让人家上台，他说我很忠心，十几年都是这样弹，这个不叫忠心，这个是没有把最好的献给主，也没有把握自己啊。那么啊，还有呢，他煮饭呢别人都不敢吃的，因为他煮饭我也吃过他煮的饭，我觉得不干净的啊，看起来也不好看的啊，不过勉强吃了，每一次都凭细心吃，难怪难怪她丈夫每一次谢饭祷告，就是在教会里面一起吃饭的，她太太煮饭都求主接近今天的食物这也变成基督徒的口头语了。所以有一次有一个新来的没有信主的，不知道什么接近今天的食物，是不是今天的饭不干净啊被他说中哎，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你没有这个恩赐就不要去做那个，对吧？你何必一定要上台呢？凭恩赐看自己啊，啊，那么还要怎么样呢？凭恩赐发挥自己啊，你看到自己了，有这个恩赐，你就做了，或做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或做什么就当专一什么。这个原文呢是没有专一这两个字的，中文圣经加了一个专一，这个意思就是什么？你有这个恩赐，或做执事的，你有做执事的恩赐，你就做这个；你有这个恩赐就做那这个；你没有这个恩赐就不要做这个，就是按照你的恩赐去发挥自己，而不是按照那个需要啊。那么恩赐就是需要发挥的，在教你有这个恩赐你就做了，也不要客气了。啊，人家请你做你就做了啊，这个是掌握自己啊。好了，掌握了自己之后呢，还要给出自己。你掌握了自己之后，不是说我用我的恩赐用我的自信心来做点自己得好处的事也可以，但是主要不是，主要是把这个自己给出去啊，因为你不是为自己而活的，是为神而活啊。你就要怎么样呢？给出自己呢，就是用你的真我去爱人，第九十节这样说的，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就说当你看清楚自己之后呢，你把你的真正的我去爱人，那么这个爱呢就不会虚假了。你没有把握自己，你没有看清楚自己，你就说你去爱人啊，往往你这个爱呢也有问题的，你这个爱会有不良的动机啊，你这个爱往往是为了巩固你自己的地位，为了提高你自己的身份，为了收买人心。在教会里面常常会发生这个事情了，你的爱也会假，因为你看自己已经看得不准，你把一个假的我给出去了，不是个真的我啊。所以这两节圣经都是劝我们的，要很真诚的、很热烈的，把你的用你的真我去爱其他的人。那么还有呢，就是用你热心，以热心去服侍啊。十一到十三节啊，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那这里就提到服侍了。刚才我提到侍奉，侍奉就是献上啊，服侍就不同了。所以应该我们教会应说，你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服事，就是具体的做一些事，那个叫服事了。哎，英文圣经呢往往呢不分的，就把它翻译成 to serve service， 其实是两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两个字啊啊。所以这个服事呢， 在圣经里面本来的意思是什么？是煮一顿饭再端出来给人家吃，然后你再洗碗，那样子，那个叫服侍。所以你发现呢，耶稣受试探的时候40天禁食，是不是啊？40天完了之后他怎么样？有天使来服侍他或者伺候他，就是煮饭给他吃。彼得的岳母不是病了吗？耶稣让他起来了，他病好了，他就马上起来怎么样服侍他们，就是煮饭给他们吃。哎，所以这个服侍基本上就是那个，但是呢也可以包括任何的服侍啊。那么服侍主，这里说常常服侍主，服侍主包括服侍人，所以这里说12节祷告要恒切，服侍主祷告是一种服侍，但是呢13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这个也是服侍。具体来说，往往服侍主在看你怎么样服侍人，正如爱神，你说神是看不见的，你怎么看爱神呢？看你怎么样爱人。这个雅各是不是在这里说的，你不能爱看见的人，你怎么爱看不见的神呢？服侍主也是一样啊，服侍主不光是爱人，也包括服侍主，真是服侍主的，因为这里讲到祷告啊。好了啊，所以服侍主的具体呢的表现往往在于服侍人啊，当然这不是全部的内容啊。除了以爱心去服侍之外，最后还是以谦卑去辅救人，15、16节那里说的啊，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啊，祷告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哎，那么服侍是谁的工作呢？是奴隶的工作，或者是地位低的那个人的工作啊。所以呢我们服侍的时候是很谦卑的，一定要有个谦卑的态度，把自己降卑降低来去服侍别人啊。所以服侍就是服侍人呢，包括谦卑的与别人认同。你有喜乐的事吗？我跟你一同喜乐。啊，我不是说这个与我无关。啊，你找到工作了，我跟你一同的快乐。啊，你哀哭吗？你伤心吗？我跟你一同的伤心，因为我扶救你。啊，那么你的文化水平不高吗？我就用你的水平跟你讲话。你是小孩子吗？我就用小孩子的话跟你讲话。你是老人家吗？我就跟你讲慢一点，耐心一点，这个叫扶救别人。我曾经在香港的时候，我很长的时间，我去一个很贫穷的地区，就是去服务那些人，跟他们传福音。有一次教会里面有个弟兄，他说：“是不是啊？我要跟你一起去。”我说：“好啊。”他就跟我一起去了。我去了探访那个地区的人，其中一个是文盲。这个弟兄呢，一看见他呢，就讲什么呢？讲历史啊，唐朝又怎么怎么样，汉朝又怎么怎么样，明朝又怎么怎么样，哇，1905年又发生什么事情？我说糟糕了，这个人是个文盲，你跟他讲历史，人家听不懂的。他就在那大讲。后来我以后不带他去了，这个是不扶救别人，你不迁就别人，啊。这种态度不行的。他自己没有高中毕业，初中毕业，他看着现在发现有一个人比他更低，他就在那里表演他的学问了。他在我面前不敢往往是这样子的。还有一次，还有好几年，我到一个戒毒，我带了一些弟兄到一个戒基督，就是教会办的戒毒所里面去，帮助那些戒毒的人戒毒，帮助他们相信福音啊。那么有一个弟兄跟我们一块去了，去了几个星期，他说我不去了，孙老师。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的层面不同。我说那什么意思层面不同？就是层面不同。我说层面不同你老早就应该知道，是不是啊？那些戒毒的人个个都是文盲，念了两年书，五年书，小学毕业的也不错了，个个都是那样子的。你老早就应该知道层面不同了，他是初中毕业的。但是假如你觉得层面不同，那我们就是大学毕业的、高中毕业的，不是更层面不同吗？为什么我们还去呢？问题就在这里，不谦卑。他一去了就感觉到好像跟他们一样了，他马上就哎呀，层面不同，为了要表现他自己跟层面是高一点的，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扶救别人，把自己降下来。好了，我们 做一个结论吧。其实呢，假如我们的自我掌握的不好呢，我们之前的线上之后的给出都会产生大问题的。因为怎么样呢，我们线上给神呢是个怎么样的自我啊，是个假的我。哎，造成很多虚假、自夸、造作、操纵、霸道、无理、退缩、敏感等等的印象。哎，你线上给神，打个比方吧，大家也知道，在传道人当中也有些骗子，啊，骗钱的。为什么他们要骗钱呢？他们说自己线上给主了，他们说主啊，我已经放下我的金钱了，放下名利了，把自己献上给你。他的自我真是放下了吗？他真是面对过吗？他以前从来面对没有面对过金钱的诱惑，他其实没有放下，他献上的那个自我并没有放下金钱的。那然后他把这个用这个自我来侍奉神，服侍神，就变成很容易虚假贪心。哎，所以一个有一幅画是名画啊，1960年的，这个画叫什么名字呢？就是三个自我。你们看在这里看见三个自我吗？这个画家他画出来的那个自我是个理想的自我，很好看的，他认为很好看的。但是他在镜子里面看见那个自我呢，他自己也蒙查查的，他看不清楚的，因为他是个大近视。他看不清楚的，他以为镜子里面那个人也挺好看的，他画出来就更好看了。他真正自我就是我们看见他这个背影，别人看得到的，三个自我。哦，这个画很有名，很有意思。那我们说我们把自己献上服侍主，我们献上的那个自我是什么自我啊？你献上的往往是那个理想的自我，你以为自己很好，或者是我以为自己很好，但是不一定的。我们真正的面目是别人能够看得出来的，当然最后真正的面目是神才能看得出来的，但是在起码人旁观者清，旁观者清啊，他人家是看得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个大问题，很多基督徒不能够把握自己的自我，就把很多的事情都弄得错乱了，在教会里面也会引起很大的问题。那今天我要给大家一个挑战，你愿意看清楚自己吗？你愿意把一个真正的我献给主吗？其实你看不清楚自己，你说献上的自己，你放下的自己，也不能放下，也不能献上了。我的劝告就是，你找一两个坦白的、关心你的、就是看得清楚的朋友，问问他，你觉得我有什么应该改善的地方？因为你觉得我是个怎么样的人？这是需要勇气的。最好不要找你的太太或者是你的儿女，也就是儿女没有，神没有呼召儿女去批评父母的。你找你太太呢，往往太太会跟你同一个盲点的，也可能你的太太讲的话你接受不了，因为一般的男人是不听太太的话。男人不听女人的话了，男人听其他男人的话，但是不听女人的话。就是你可以走这一步，会对你有很大的好处。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自己往往很尴尬，因为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可能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是我们往往不敢面对，往往把一个理想的自我显出来给别人看。主啊，我们线上的那个自我往往也是一个假的我，我们给出去的那个往往也是一个假的我。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很坦诚的面对自己，于是我们在你面前把那个软弱的但是也有一点恩赐的那个自我能够真正的献给你，也能够给出去给别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教会，使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诚实真诚的教会，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诚实真诚的人。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